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了，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文新博士，
我是苏伟硕医师，
大家好哦。不晓得今天大家午休过得怎么样呢？吃饱了吗？是不是可以稍微小事休息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花子哈，他拔得头香啊，还有我们政治不正确朋友们已经来到线上啊，非常欢迎大家在所谓 Blue Monday 啦，最辛苦的上班日就是星期一，一起在午休的时间牺牲了你们午休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台湾目前最夯最热门的一些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疫情的部分，随着我们疫情已经进入了所谓高原期，要迈向这个下坡的阶段，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死亡的案例它的这个波形是落后我们这个确诊波形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的，所以目前而言我们的重症人数还中重症人数还是蛮多啊，死亡人数也都还是150人上下，那而且儿童脑炎似乎的累积案例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想跟大家聊聊看，到底这个儿童脑炎真的如陈时中所说的，他在记者会那边卖萌装傻说啊，他也不知道啊，是真的不知道吗？那到底这些儿童脑炎是谁让这些孩子得到的啦？
对，这一波的疫情是 Omicron， 那 Omicron 的话，其实之前中央社有一个报道，就是前任的副总统就是陈建仁院士，他同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当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那知名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表非常多的论文，当然这些论文里面后来因为其他的一个案件的牵扯，其实我们也知道学术界有一些陋习，就是所谓的挂名，那因为陈建仁院士来讲，他在一些流行病学上面的确有他的一些专长，那他也写了一本教科书，那这本教科书是非常多的人在大学或是研究所期间，如果需要修流行病学的学分的话，许多的老师可能都会指定陈建仁教授、陈建仁院士的这一本流行病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因为是学术界的一种惯例，当你这个挂名越多次之后，因为你的名字在论文里面也会累积一定的 credit，所以当有使用到或者是去征询，那甚至有的只是因为这个教授的一个名声可能会让在论文审查的过程里面，因为有挂名好像就得到一个认证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术界的鱼帮水水帮鱼，甚至就是说有很多的教授在收研究生，那研究生写的论文当然你说教授有指导没有挂名那当然是不可能，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论文的生产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一定是真正反映每一个教授实际在研究上面的多或寡，那过去我的印象中也有一位，得过非常高的，诺贝尔等级的奖项的一位学者，那其实他一生中出的论文非常非常少，少到只有这个个位数，甚至更夸张的就是只有这么一两篇， 可是这一两篇就足以让他得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学术的一个奖项，这是一个日本籍的学者。所以论文就越多，就是这个人的学问越好吗？倒是未必，
这不成正，不一定成正比啦。
对，可是就像金钱一样，论文的数目就像金钱一样，我们都会觉得钱越多的人应该就是越有能力。可是金钱就一定是能力的指标吗？倒也是未必。但不管如何，陈建仁在接受英国卫报的这个访问里面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词，他自己跟卫报的记者讲的，就是说在去年的11月到12月他就开始跟一些学者，他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哦，已经先抓了一些人来当垫背。他就说我跟一些学者就开始跟政府建议要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那这个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也是在2020年 COVID-19 刚流行的时候，英国的首相江森事实上最早就是在英国提出这个与病毒共存的策略。那这个策略不是他想出来的，当然都是一些学术界政界的人想出来的，但是他的确采用了这个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呢，一开始就是我们被戏称为佛系防疫。他也召开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两句话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各位国民，你们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你们可能要跟你们所心爱的人，当中有些人要跟你们心爱的人永别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防疫策略。
是，
但是他把它美其名为叫做与病毒共存。与病毒共存这是从一个英文的字眼翻译过来的，就是 living with 什么，好像在上英文的文法，有没有living with 后面加什么东西。那有人就在这个英国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叫做大不列颠，医学期刊简称叫 BMJ，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学者就写了一个批判，批判这是一个政治羞耻，政治羞耻是英国人骂人比较文雅的一种方法，基本上就是欺骗的意思，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政治是高明的骗术。那政治的羞耻当然就是说利用政治上面的言语羞耻学的一些技巧掩盖了它非常重要而残忍的部分。那 living with 后面其实都是加负面的名词，比如说
的确
像我的病人，有一些过去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有一大比例的人是罹患有视觉失调症，那以前的说法就是最轻蔑的说法叫做二 schizophrenia，一个精神分裂症，
他连人都谈不上，
连人都省了，叫二 schizophrenia，
对，
后来就变成叫做 a schizophrenic patient，
形容他得了这个
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a schizophrenic patient，然后来就想说，这个 patient 好像有一点负面，就变成 person， 叫 a schizophrenic person，但是后来又觉得说这个形容词好像就把这个人整个涵盖掉了，所以后来就改成说英国人，因为比较重羞耻嘛，他们
社交礼貌吧，
文化就是所谓的绅士跟淑女，就说不是，他只是跟这种疾病一起生活的人，所以就变成叫做A person living with schizophrenia，一个跟失觉失调症，旧名叫精神分裂症，共存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好像我跟王博士生活在一起也是算一种 living with，但是在英文里面 living with 不是像刚刚讲的那个生活在一起的说法，通常指的都是一个负面的，比如后面就是接 cancer 啦，贫穷啦，
失能啊，
环境的污染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与病毒共存其实本来在英文的语境里头，它就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说你只能去忍受承担，而且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对，你要妥协，你必须跟你这个 原来不能接受的事物、疾病、环境、好状态，那得到一个妥协的状态啦。
好，上完英文课之后，我们把速度就要弄快一点。
好，
就今天的主题是叫儿童脑炎。其实从2020年开始，我们刚刚讲的哈，江省的那个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其实很重要的是一开始之后死了一堆长者，
是，
特别是安养院。这也是早期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啊，它正式的英文名称叫做 SARS-CoV-2。它在武汉发现的这个，我们通常叫做野生猪或者是原始猪啊，就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人类的 SARS-CoV-2 的啊这个基因型啊，那之后它就开始变种。
对
啊，所以后来就给它很多希腊字母的一个代号。阿法啦、贝塔啦、伽马啦、欧米伽啦，哈、
哦，德尔塔。
哎，后来我们比较耳熟能详就是德尔塔。到德尔塔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了。因为德尔塔好像首先是在印度发现。以前都叫做什么英国变种病毒，那就是阿法。
对。
那南非变种病毒叫做贝塔。那印度变种病毒叫德尔塔。
对。
然后来就觉得啊，不行，这样子有这个。地方歧视，因为其实你在某个地方发现的那个，其实不代表说它就是从那里产生，它只是第一次在那里被人类发现，
关注到吧，
关注到被发现、被检验出来而已。
对，
那 Delta 的时候，我相信在去年大家都看过嘛，印度 Delta 流行期间的那种
惨烈啦，对，
很多的罹难者哈，罹病染疫死亡的尸体哈。甚至连火葬场都不够烧、有的就是在路边、那甚至贫穷的家人、甚至还买不到足够的木头去火化自己亲人的遗体、这个在印度本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当时因为太大量的死亡，当然会让这个木材的市价、这个一日三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后来各国的这个支援的项目里面还包括了所谓的焚尸炉，
是
、就是专门火化尸体的一个专用的，
这怕公共卫生后续的问题啦、
那 Delta 的时候本来我们就以为是世界末日的时候、Delta 传得非常厉害，
对，
但在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首先在南非发现了这个所谓 Omicron、Omicron 真的是叫做横空出世，因为、找不到它跟上一株的任何一个变种病毒的关系，你也不能说它是从 Alpha 来的，也不能说它从 Beta 来的、也不能说它是从 Delta 来的、因为它一下子就出现了50多种的突变在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基因型上面。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当时陈建仁就说、为什么要改成与病毒共存，其实就是准备要放弃围堵。因为全世界的两个应对COVID-19 的策略其实就是两种、
对，
一个就是围堵、那中国大陆把它叫做清零，那我们也接受这个中国大陆的用语，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开放、就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就赶快打疫苗啊、做社交的隔离啊，但是如果染疫了、死亡了
不用特别封城啊、
对，
不用三级警戒，
不特别封城也不三级警戒，只是告诉大家做好防疫、劝你要戴口罩，但是你不戴也没办法、就是你自我的一个选择，自己的风险自己承担。
对、
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与病毒共存的开放的策略。
对，
那台湾从2020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个 COVID-19 有人传人的可能性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把两岸航线就停掉了。然后就 不让包括我们这个国人从大陆那边回来，
是包括小明啦、
对，这很有名，就是小明。
嗯，
好，那这个策略的一个大转变，
对，
的背景当然就是说、Omicron 现在是已经变得很轻微了，它的传播力虽然很强，但是它的致病率、致死率非常低。
嗯，
听起来就很好啊，都是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陈时中防线就是死亡率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一就是万分之十，十万分之一百嘛。那如果听起来这样好像不错啊，因为之前的死亡率听起来都是这个至少是百分之几的，甚至是百分之十几的， 那听到这样啊，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几而已，那听起来很好啊。哎，我们可以终于可以
摆
正
脱
常，
了他的这个
正
威
常
胁，
化的
哈，
生活了。
对，
好，可是当然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当然我就要请王博士开始来谈。好，他从去年回顾去年的12月到现在，好，那包括美国的 CDC 给了些什么警告？啊，特别是这个 Omicron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就是
对，
过去的 COVID-19 的病毒，甚至
对。
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小朋友不会感染到 COVID-19，甚至婴儿那么脆弱，连抵抗力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婴儿为什么不会感染到 COVID-19？
对，
但是那个几乎是已经是2020年的事情
没错，
那2020年其实也是有零星的发现一些儿童的感染，但是就是比例上个案极为少。但是到了2021之后就不同了那而且特别是2021年年底的这个 Omicron 就是一个翻天覆地180度大转弯的一个差别。那接下来我就要请王博士来跟我们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好，那我在讲开始之前，我也是跟线上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啦哈。我们贵珠来了，午安，还有我们青丘雾，午安，还有这个 Avis 尼比亚徐哈，午安，素秋午安啊，Ice Fantasy 好，他有提到那个时钟名句要怪怪病毒嘛哈，还有我们 Sophia 你好，好，这个 Michi Wang 来了哈，谢谢谢谢，还有我们弘毅赞哈，然后荣。这个融化来了哈，那花子反映说这声音有点 KK 了，哎，声音很棒，影像有点 KK 哈，那大家再帮忙注意一下，帮我们跟小编反映一下哈。那这个小农菜园也说最近每天的致死率都是世界第一了哈，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自从我们仓促的决定要放弃所谓清零的政策、围堵的政策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尤其像我作为一个母亲，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关心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有一些人，大概跟我一样嘛，也会觉得说，也不是只有我自己过得好就好，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也活得好，而且也不是只有我的孩子好啊，我希望是大家的孩子共好，这样的好处才不会因为这个肉弱强食啊，或者是说我们毕竟就是没 background 的人嘛，我希望说大家一起共好，大家共享这个生活品质，这个是做妈妈的一个，说实在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心愿啦。我原本以为我们台湾的确是可以这样，但是呢。我等一下请我们小编哈，把今天的这个PowerPoint 秀上来哈，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政府好像真的是喊喊口号而已哈。包括啦，如果说在稍后哈，我们这个 PPT 的第二章哈，会秀给大家看，就是其实我们高雄市今年度的累积的死亡人数哈，已经380几个人了嘞。这2个多月就300多人的市民，我们高雄市民就死了，那全国已经。3000多人嘛，哈，
破4000了，
破4000吗？
已经破四
是
千，
有扣掉去年的800多吗？
加上去年800多，已经破5000了。
啊，那已经4000多。你看，我记忆，我金鱼脑，自从染疫以后，这肺脏也不行，脑筋也不太行，哈，就你看这样子，一瞬间就快5000人了，我们的国人就过世，这样子默默的过世了，哈。那小编现在秀给我们看，就是我特别有框出我们高雄的，高雄是。公卫医师市长他做的这个治理，城市治理也是破了我们所谓陈时中所说的这个陈时中防线，好千分之一。那我们高雄市也来到了千分之这个1.07啦，哈。那我们再请这个小编给我们看下一章，哈。那下一章的话的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目前累积的儿童中重症，哈，已经到多少啦？哎，60几是不是？
重症的部分，
哦，重症已经。
62。
62，好，记忆不太清，62例了哦。而且我们来看，等一下小编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资料会发现，我们一直以为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话，主要都是以肺脏的症状哦，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这些症状为主。但是呢，其实在去年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医学案例报告，已经在不断的警示全球的医学专家说，要小心这个儿童。染病染疫以后，它是以神经症状 为主的哈、哦、的损害为主哦。那你看小编现在秀给我们看，就是我们现在儿童重症是62例嘛，大家看看后面括号21例脑炎12例肺炎12例 MIS-C， 我们的脑炎的比例已经超越肺炎的呈现的比例了。而且你大家记不记得，如果大家没有追究什么 MIS-C， 没有医师提早在这个新闻台这样子讲出来 MIS-C 是这么后面才这样子被迫的来统计，之前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有 MIS-C 在台湾已经发生了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像青少年也是这个有了8例的症状，还3例的死亡，所以已经有21例的青少年的死亡了。我是觉得说，这个对家长而言，我想任何一个有慈悲怜悯之心的人都会很不舍这些国家未来主人翁，因为政府我们这一代的人选出来的人，造成了他们性命不保，或者是留下后遗症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很多，我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已经有非常多在去年中，你不要跟我说哎呀这个很近我们来不及读，不是，去年2021年5月的时候，我们请小编的下一章 就已经有新的、啊、证据来提醒大家说，哇，这个新加坡的研究就发现说，这个成年的案例他们分析了13万例的这个染疫确诊人数之后，竟然发现呢，哎，也是有很多这种脑炎的案例的产生啦、哦、那脑炎在这样的确诊者的发生率大概是 0.217% 啦、哦、大概千分之二左右。但是你一旦感染到脑炎的话，那你的致死率就会变成 13% 耶，就你得了脑炎，你就会有1/3的人因此而死亡，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好，这是去年五月就已经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学者已经示警了哈。那他也在文献里头不断的提醒大家说，哎，除了你要注意我们以为呼吸道的症状，其实有很多的人他是以神经中枢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来呈现的哈，就是像脑炎等等这样的。好，那我们就再请我们小编哈，再来下两张好了哈。那他其实也有在文中要提醒大家说，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哦。这个有趣的事就是说，这个脑炎哈、哦，我们以为是会发生在有三高的人身上，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啊、哦，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这个糖尿病的人身上，或者是老人哈、哦，这些体弱多病的人会染到这个脑炎。结果那个文章就提醒说，很值得注意的就是说，青少年或者是没有并发症的人哦，他也会发生这样的神经的疾病。哎，
洪博士，那你提的这一篇论文、嗯、
对，
他是什么时候公开发表的？
他的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是在2021年的6月。好，他5月的时候就已经网上可以得到了，好，就是网络上可以查到，
所以是在去年
中
5月，
也就是我们还在流行阿法的那
刚好在我们在流行阿法，就是双北那个时候正在流行的时候。
对，
所以你觉得我这样的推论合不合理、啊嗯、因为那时候正好是一个疫情的高峰期，
嗯，
应该是会引起大家比较去关注当时发表的一些期刊，
应该是要这样子啊、
哦、当医生的也好、嗯、医疗界的，或者是说一般学过生物科学的人、
嗯、
有查阅
相关
期刊的能力、
嗯
哦、大家都可以透过Google、哦、或者是我们常常比较用的免费的一些医学期刊的检索资料库，
对、
哦、包括像那个 PubMed、
嗯、
那这一篇是用 PubMed 可以搜寻得到吗？
对啊对啊，它其实是因为公共的利益的关系，他们学术界也有这种默契，就是说他已经有初步的研究、嗯、很严谨研究、嗯、但是他就是还线上，因为我们以前要印行纸本都要很久嘛，那现在就是说直接网络上就可以公开了哈、嗯、所以他首次发表的时候呢、嗯、是5月13号，
2021年的5月13号。
对对，
那这一篇的论文哈，
对，
是哪个国家发表的？
他这个是新加坡的学者，还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好，一共5位学者，他们共同去做一个所谓荟萃分析、嗯、就是统整了全世界600多项的研究，然后筛选淘汰出有23项符合 继续后续分析的研究，搜罗了快要12万9000名的新冠病人他的这个研究资料来做的分析，那就发现有这中间就有138名是脑炎的患者。对，
所以您提到这篇新加坡的学者啊、哦，跟英国的学者研究
是，
那发表在国际的期刊上，而且在去年的5月13号啊、哦嗯、就已经上网，
对，
然后6月的时候就有纸本可以查嘛，好、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一篇期刊你说它是做一个叫荟萃分析，
对、
哦、
也有人叫做统合分析啦， Meta Analysis、
嗯哦、Meta Analysis
对，
然后收集了您说有20几篇
的研究，他们是 review， 他们会把相关的610篇研究、嗯、但是真正能够把它收录来做统计的，因为每个人做的实验设计会不同，那最后呢他筛选出23篇研究是符合做统合分析的，
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有600多篇、
嗯、
都有提到 COVID-19 跟脑炎的关系，
对，
只是说因为他们要做一个荟萃分析，
他们要做致死率的分析，他们必须有相同的数据才能做后续的统计的电脑的运算、嗯、这样子啦，
好、
嗯、
所以其中只有20几篇被选入认为是合格的，
对对，
所以表示说这样子来讲就是有600多篇其实都有讨论到这个议题，
对，
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冷门的议题，
不会冷门啦、哦、就像说如果你现在孩子正在流行肠病毒、嗯、那我想肠病毒的专家一定也会赶快看看、嗯、哎呦其他世界有没有一起流行、嗯、是大流行还是局部流行、嗯、那他们流行的这个毒株跟我们一不一样、嗯、那有没有什么病相不相同，那当时他们怎么治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common sense 的一种，已经算是 routine， 就是日常的一种生活了啦。这样。
那去年五月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六、嗯、月应该也正式出版了这篇论文里面，他做了哪些提醒，或者是呢，他有哪些发现？在经过这将近30000人的分析之后，您提到他们把它统合起来、荟、嗯、萃起来，哈、哦，那将近30000，就是29000多个病例。好、
嗯，
然后其中有100多个脑炎的个案嘛，
对对、
哦、所以算出来它的发生率，
对、
哦、就是说得到 COVID-19 之后、哦、然后被
诊的并发症是脑炎的、嗯、它的比例是2/1000分之2.15啦，
2/1000嘛、嗯哦、然后一旦罹患脑炎之后，
对，
它的死亡率高达 13.4%，
没错，那么高哦，
哦、13.4 的死亡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对、
哦、
对，
但是我刚刚有算过、
嗯
哦、我们好像是在我们所有的脑炎重症的患者里面、
嗯
哦、好像是有62个是重症嘛，儿童、啊、
你说儿童，对、
哎、儿童脑炎的部分是不是有12个是、
62个
重
症
里面有12个是脑炎，是不是
21例脑炎、
哦、12例
肺炎、
哦、21例是脑炎嘛、
嗯
哦、那我们的死亡个案里面有几例是脑炎，
儿
童
的话死亡脑炎的是5例，肺炎的是4例，
好、哦、就是5如果除以
21
的话
就1/4了，
对、哦、高达 23.8%、哦、就是将近 24%、
嗯、
将近1/4，
对、
哦，那看起来至少以台湾到目前为止啦、
嗯、
这个数字因为指挥中心给的都非常有限、
嗯、对，
我们也看不到说会不会还有不是中、哎、不是重症但也诊断成脑炎的，我们还不晓得、哦、我们只是把重症里面的脑炎患者、哦、那他提到说这个死亡有5例嘛，
对、
哦、
对，
那这个所有的重症里面有21例，那这样子的话、嗯哦，那个脑炎的重症
的
死亡率已经高达了将近1/4了，
对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
而且在去年五月你就、就是去年五月就有很多的学者已经做出这样的统合分析了，
对，那台湾应该来讲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指挥中心、嗯、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 这么多的儿童脑炎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
对、
哦，他们说的好像全世界都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儿童脑炎一样，
他好无辜、啊
哦、那应该是要赶快把这样的一个资料详细的整理， 发表给国际其他的学者知道，
嗯，
啊，或者是其他政府知道，说你们要小心。
哇，我们台湾出现脑炎了。
这个 Omicron，哦，是有儿童脑炎的情况，我们把台湾的情况先跟大家报告。
对，
哦，那当然，因为 Omicron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最新的话题了，因为已经从去年的11月、哦
嗯、
到现在、哦、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了。
嗯嗯嗯。
那这一篇新加坡跟英国的学者、哦
嗯、
联合发表的这一篇论文里面，他到底有没有在提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说我们应该要注意这样子 COVID-19何必发生脑炎的状况？
对，他其实也有提到，如果小编方便就帮我们放这个投影片第七章啦。他其实这个作者虽然他这一篇可能没有特别讨论儿童，但是呢他们有在整个 discussion 讨论的文献中有提到作者的观点。他是说他们有发现说大概在 review 这个过程就发现严重脑炎的亚型的案例怎么越来越多的趋势啦，而且呢他们也发现有一个疾病是属于这个感染后发炎的而引起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哦。那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在他这个我这个投影片等一下秀出来的话，他会显示说在儿童比成年人还高，他们就觉得说这种异状通常都是我们不想不论是学界也好医界也好任何的 突变、啊、突发的情况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它很罕见、啊、然后他也有说这个他发现说这样的这个神经疾患、啊、我们都会以为是在这个好像老年人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或你有三高你有病、啊、你本来就有病的人才会得到这种所谓神经的这个发炎反应。他说没有啊，他说他们也有发现，他觉得说令人担忧的是、啊、年轻的 COVID-19 的患者和没有出现其他合并症的患者呢也会出现这一种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这个是在他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说等一下有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投影片上传他的论文的里面呢他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警讯啦就是有提到说年轻人儿童也是在他们在回顾这些文献中怎么越来越多这样子
所以讲的白话一点、
嗯、
就是我们以前印象中认为 COVID-19 致死主要是老人家好像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台湾的数据似乎也是如此，
对、
哦、就是在50岁以上开始这个死亡率就攀得非常快，
没错、
哦、然后50岁以前基本上年龄越小就越低、
嗯、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会翻转的、
嗯
哦、就是5岁以下、哦、就是所谓的0到4岁、
嗯
哦、它的死亡率会比5到11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哦、
对
是死亡率是高蛮多的
对对对、
哦、就是说四岁以前的孩子的脆弱性很高、
嗯
哦、这个我想有非常多这个有关于人类发展的研究里面都提到过
对、
哦孩子的成熟、哦、其实差不多就是以四岁做一个分界点
嗯哼哼、
哦、
是
甚至我记得以前还有做过一个有趣的研究就说女性的外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哦，
他们统计发现
育儿期嘛，
就是小孩子满四岁的时候，哦，
这样子 啊，
对。那如果对照起来，就是表示说，因为是、
嗯、
孩子四岁之后，基本上就比较能离手了、
哦、所以爸爸就有闲工夫，他不然
妈妈，我们
是女性外遇、啊、
那个研究是演妈妈的外遇，就是说、
啊、了解了解。
从女性的生物学角度上来讲，哈、嗯。哦他在这个孩子四岁之前要全心是在照顾孩子、
啊
哦、所以比较不会有移情别恋的情形因为那个时候他最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孩子、
忙得焦头烂额啦、
嗯哦、那我的印象是可能就是有人做的这种反正有点半恶作剧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去研究所有的相关的报道的案例就发现、哦、分析起来好像是有这样然后他就解释说、啊、因为孩子四岁差不多就离手了、哦
上幼稚园了就有空闲时间了
就比较不那么绑住妈妈的心了、
嗯
哦啊、说也有这种研究了、
嗯、
不过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
嗯、
只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四岁、哦、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我知道王博士你也查过 CDC 的一些研究嘛、
嗯
哦、那 CDC 有没有对零到四岁的孩子跟 Omicron 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官方的一个网站 啊，是在什么时候发布过哪些研究跟警告？
其实他今年度2022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粗略的浏览啊，在我们开放这个4月6号的这个新台湾防疫模式之前呢，大概 CDC 有三篇左右是讨论儿童青少年的住院呢，尤其哈，其实在我们开放前夕的两个礼拜，在3月15号的时候，那一时候的 CDC 他还做了一个图，那如果小编方便的话，那个投影编号第10章的这一张图哈，就是他还特别做了一个图表，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要来跟这个 Delta 流行期间的高峰来相比的话，0到4岁的婴幼儿哈，这些儿童他们住院的比率是 Omicron 的期间是 Delta 期间的5倍耶。好，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上次有看过类似这个图，就是这个蓝色的图。好，它的图就是它 Delta 呢，它是 2.9 每百万人 2.9 人住院啦，但是 Omicron 会到 14.5 人，但是5倍的住院率耶。在3月15号的时候， CDC 他们还特别针对0到4岁的幼儿还做了这样的进一步的分析，再再的都是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对婴幼儿年纪越小的住院的情况越多，而且呢这个看起来不是单单只有针对大人，连儿童这一波 Omicron 都是会侵袭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因为台湾的 CDC， 因为台湾也有 CDC 嘛，好，我们就叫疾管署嘛，疾病管制署。那美国的 CDC 应该联系上面应该是通畅，
我相信很通畅啊，台美时尚关系最好的。
其实我跟 CDC 的一份报告联系的也很通畅，
我也可以直接跟他，
只要有
面对面的也联系，
对，好。所以如果您说这个 CDC 是在3月15左右、就把这一份报告上网、应该是零时差。我们之前记得那个时候在帮防疫五月天造神的时候、有造了一个罗神，就是罗一军、
国民女婿啊，
对、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应该要把两岸航线断航，所以有一天晚上、罗一军副组长，那是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那就有一天在那边滑浏览一些相关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中国大陆那边、有人、传了一张武汉的一个医院的告示的相片传出来、意思就是说啊，这边呢
有流行什么，是不是
隔离、然后就说、这个所以就不能看
住院什么的
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罗一军医师，因为他是防疫医师嘛，
对、
我当然站在同样是医师的立场，会觉得说愿意去担任防疫医师的人是真的不简单，
对，
这个放弃掉很多高薪的一个机会、
因为
防疫医师虽然在公务人员的薪水之外有多一个十几万的津贴啦，说的叫这个防疫医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奖励金、但是那个其实比起真正在医院服务或者在诊所服务的医师来讲、薪水其实还是差很多。对、那时候罗一军医师就发现了这个，所以他就觉得说不妙，那边一定是发生状况、以过去 SARS 期间的一个经验可以推知。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这个故事、一再的被传授、说我们离中国大陆那么近、因为世界各国都在说、哎呦你们台湾好棒棒、为什么台湾是防疫模范生，
你们那么靠近疫区是
不是，对，你们居然没有、那我们像我们离意大利这个离中国这么远，
死伤惨重、
对，却是这个被传染的非常严重，所以养老院里面的一些这个死亡率真的是高到非常非常惊人。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罗一军医师都可以爬到那个大陆、爬就是说那个爬网页的
爬墙，翻墙进去没有啦、
我不晓得是不是需要翻墙了、一般来讲应该我们是比较不用翻墙、他们要翻墙出来，我们大概不用爬进去了、我就是在那边翻网页的，
主要是他很认真的浏览了这些很微小的讯息阐释了重大的意义啦，
对，都还要经过一个推敲、
对，
哎、为什么 CDC 就写得这么明白，
对呀、而且是我这个已经第三篇了，我随便查查的第三篇3月15号
都已经给你写得这么明白， Omicron 会造成0到4岁，他不是说儿童哦， 哦，儿童就十二岁以下，
嗯，
他帮你切出来一块，
最脆弱的
四岁，
没有疫苗打，不一定有药医，所以生命的发展的头几个阶段而已。
对，像我们现在回顾起来，台湾的儿童在这一次奥密克戎染疫死亡的这些案例里面，是不是很多？特别在头几个，
对，
就是两三岁的孩子，就是落在零到四岁的这个阶段。
对。
3月15号、嗯、CDC 都已经文章写出来了，
还做图给你看、欸、
更早之前我相信在其他的统计上面都已经反映出来了。
对，
你也许说啊，它都是定期的 update 的一个 online 的一个统计，所以不一定会去，
它是一个周报、啊、
对，它都周报了，它已经整理起来了、嗯、图表都画给你看了。
对、
啊、我们之前已经在节目或者是在记者会上都秀过那些 CDC 的这个曲线图。
对、
哦、就算你是不懂的人一看也知道、这个一定有问题。
对呀、啊哦、就是这这出来跑一个波、哦、就是在这个
就算你只是这个菜篮子投资股票、嗯、
你
都觉得你
知道这一只股票不一样。
对，这个曲线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嗯、这个是大户进场、
哦、是啊是啊，
在抛售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那个如果是在我们、哦、
对，
一般稍微学过这个生物医学也知道统计图是怎么画、哦、大概不晓得统计图怎么画的、嗯、你也知道、哦、那个不管是公司的营运成长图、
股
价图、股
票走势图、
哦、或者是传染病的一个发生、嗯、或者是住院的比例，那都非常清楚告诉你，那就是出现一个极端
的
异常现象，而且这个异常的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剧烈而巨大的。
没错，
那3月15都已经有这样的报告出来了。
对对，
但是我们放弃围堵改采所谓的新台湾模式、哦、当时叫做什么减灾模式。
对，
都已经讲出减灾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会造成灾难。
对对，
那么请当时4月6号开会的这几个人我们来点名一下。
嗯嗯嗯，
蔡英文，
对，
苏贞昌，
对，
陈时中，
嗯，
郑文灿，
是，
陈其迈，
对、
哦、我在蔡联疾管局的署长应该也要被叫去开会才对，不然就有问题了。
对啊，对，怎么
那疾管局的署长难道会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晓得美国的 CDC 已经跟你警告 Omicron 就是会造成0到4岁以下的孩子大量的住院，而且住院的比例
对
是 Delta 的5倍。
嗯，
Delta 已经是很高了，
对，
它是 Delta 的5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很清楚的回答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题目、嗯、儿童脑炎是谁害的。
当然就是这个政策改弦易辙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定的那一些人嘛。
好，4月6号我们来回顾一下 ACIP、
嗯、
李秉寅担任召集人的 ACIP、
嗯、对，
任何一个疫苗进来食药署可以给他 EUA 也可以给他药证。
是，
可是食药署给了他 EUA 给了他药证之后就可以打疫苗了吗？ No、嗯、No No， 我们还要经过一关叫做 ACIP
专家会议、啊、
就是一个预防接种的委员会，这个最、
嗯
专家会议建议给卫福部之后才会去实施。
嗯嗯，
那 ACIP 在3月24号开了一个会。
对、
哦、就是在这一个、3月15的0到4岁、哦儿童的住院率会大幅上升， Omicron 会是 Delta 的5倍。
嗯、
已经都出刊了。
嗯，
多久了？
两三个礼拜之前你应该就知道
了。一个3月15到3月24开会已经差了9天了。
嗯嗯嗯，
整整一个多礼拜了。
对、
哦、那我说没有看到这个美国 CDC 的正式的警告真的是不可思议。可是3月24号 ACIP 对于5到11岁、嗯、或者是6到11岁的莫德纳、哦、当时是在审莫德纳的儿童疫苗、
嗯、对，
那时候做出来结论是什么？那时候做出来结论是说安全性数据不够、
嗯、哼哼，
建议暂缓注射。
对，当时是觉得，我觉得这个结论也不意外，因为当时我们守得很好啊，
因为4月6号的会还没开啊、嗯、
对啊，那时候应该还是维持、
哦、当时我们是围堵啊。
对、
哦、虽然已经有一些个案开始，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成长的趋势已经蠢蠢欲动了、哦、你稍微对照一下、
嗯
哦， 柯文哲当然他不能说他是学工位的，他没有拿到工位的硕士或博士的学位。可是如果连柯文哲他没有学过所谓的标准的工位的学位，他都可以看得出来，还可以推得出来说这就一定是四月大爆发，因为大数据
那个矛头已经烧起来了。
我相信是台北市的卫生局的幕僚那卫生局里面也有所谓的疾管科啊，
对啊，
就是等于是台北市政府的 CDC 一样，
他的幕僚嘛，
他会跟他讲啊，就说
外国有
对，接下来就要大爆发了，那怎么办？那我相信柯文哲当然也会去跟陈时中讲啊，对不对？都是台大的嘛，虽然是不同的政党甚至还有竞争的关系。好，我们现在把时序一个一个的讲给大家听。3月24号建议儿童疫苗暂缓。往前推9天。3月15号，
对，
美国 CDC 已经告诉你了，这一个0到4岁住院率会升高5倍 ，Delta 的5倍不是 Alpha 的5倍Delta 已经是比较高的，是 Delta 的5倍。再往前推，对不对？2月份还有2篇都告诉你，儿童跟青少年的住院率
对
都会上升，
对啊，尤其是这个12岁以下0到4岁。他都还分层来分析，
对，分层分析，甚至在所谓的急诊的去就诊率，
对，
还切分出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年龄层，
就是
6个月以下，
对对，
0到6个月，
对，
就是最高峰圣母峰，
就是最幼小的那一群。
好，2月就给你警告2次了，3月又给你警告1次了，
对，
3月24号说疫苗暂缓打，安全数据还不够，
对，
这个态度上我们是可以值得肯定的，
对，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表示说没有要放弃围堵，也没有准备要放弃围堵，虽然陈建仁说他是从去年的11月到12月就开始建议这个政府
就在鼓吹，
但是政府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丝丝的考虑
是
为什么会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快筛没有准备，
对，
儿童疫苗没有准备，
对，
没有打算要让它过，
对啊，
好，到了3月24号还没有打算要让它过，
对，
儿童相关的绿色通道，儿童的专责病房
没有，
儿童的加护病房，重症加护病房有放在规划里面吗？如果有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
就不会再请林昼延临时再跑出来主持，
就不会发生说为了要轻重症分流，
对，
大部分的孩子发烧是不能看急诊，
对，还要那时候还在39度。
我们以前在5级的减伤分类里面，
对，
对不对？发烧如果没有列在第1级，也可以列在第2级啊，对不对？发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因为发烧很可能99%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是它有可能1%，它是一个致命的病症的一个症状。
是啊，是。
所以发烧当然是可以看急诊了。
好。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就很清楚了，那你4月6号的官邸会议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你在前面已经有这么多的文章，包括刚刚王博士跟我们讲的，
对，
2021年去年的5月上网看得到，到了6月已经正式出刊了，都告诉你儿童脑炎、青少年脑炎
要注意、
甚至可能比所谓的3高患者，可能比所谓对老年人更来的需要注意，甚至发生率会更高。文章里面都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
对，
好，那我知道王博士您还有看到一篇来自意大利的报告跟研究嘛？
对，
我想这个部分更是铁证如山。那这一篇报告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这一篇报告的话，就是2021年的10月19号就 online 了，你就在线上就是可以查。
比刚刚新加坡那边比较
晚
嘛，
5个月。
对，我也相信了，因为如果说那个时候就有这一篇新加坡的研究，
他可能
应该就不会讲的那么模糊。
对对，
但是他已经讲出那个趋势了。
没错。
那意大利的这一篇，好。大概晚了大概5个月左右被期刊的编辑 peer review 完接受了发表了在10月的时候嘛，
对对，
好，那这一篇又讲了些什么呢？
这一篇的话如果小编方便就帮我们放这个投影编号第9号的这个表啦，其实这个表呢就是列出了这一个意大利的学者他们发现说，我们一般都以为，其实 这你听我讲第2遍，就是说大家都以为它是呼吸道的症状，但是 已经越来越多证据让医界都发现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连神经症状都出现，而且出现的比例还不低，而且也有发现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所以也诱使了这一篇意大利的学者，他们想去厘清说那到底在儿童方面有没有出现什么症状。那虽然他这个是一个案例报告，但是他在他的表一也做了一个统整，他就把所有那一两年内哦，就是2021年发表，对不对？他就整理前一年而已，就零零总总也整理了10个案例，哦，有包括意大利的啦、爱尔兰的啦、英国的、秘鲁的、美国的、土耳其的、马其顿的报告，哦，都是13岁、16岁以下的，哦，甚至也有这个不到1岁的孩子的，他们感染了 COVID-19， 但是不是主要以这个我们以为的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为主，而是出现了脑炎的症状，哦，甚至有些孩子在他的案例报告里头，他们是没有这些典型的 COVID-19 的症状，而仅仅只出现脑炎的症状，但是回头他们就是已经发现，哎，怎么神经学的检查都怪怪的，哦，但是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测出 COVID-19， 等到几天之后再测的时候 COVID-19 确诊，但是就是说已经出现一些神经症状的疾病了啦，好，那就是属于脑神经，好，中枢神经受损受到侵害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一些学者也是发现说怎么会是这样，这个病毒怎么会有这种很就是会侵蚀侵害神经系统的这个特性，这就诱使他们去研究，甚至还找到刚刚我念了一长串，已经世界各国在去年10月发表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 case， 虽然是很罕见没错，但是为什么都到处都有，哦，这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去年的报纸也有提到，就是说儿童脑炎虽然很少见，可是为什么很普遍的出现在 COVID-19 确诊的孩童身上，哦，所以我觉得，哦，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说 CDC，我们台湾的疾管署的专员卫福部花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请了那么多的这样医疗专业背景的职员，他们不可能不跟他们上级长官报告，他们的职责当然就是帮长官收集这一些很容易上网取得的资讯，然后做成汇报让长官知道嘛，不可能说那一些学士比我差吧，对不对？那么多专家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最后做决策的人才会来决定他是不是要开放还是要继续清零围堵嘛。我觉得这个证据在在的显示我们的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儿童脑炎，哦，在 Omicron 的确会是一个 很奇怪也好，啊，很不寻常的讯息也好，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轻描淡写的好像这个东西跟孩子都没关系，啊，也没有做提醒，甚至这一篇2021年10月的这一篇文献意大利的研究他还在里面讲说一定要早期确立诊断立即开始管理计划，因为你一定要先确诊嘛，确诊完以后你就要知道说儿童有脑炎的问题的危险，好，风险很高，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专家部会，有没有什么医疗资源硬软体设备要齐全，好，诊断要怎么诊断，治疗怎么治疗，它后面都有啊，后面还有写，我是因为我不是医师我没有读那些所谓治疗方案都有的啦，用类固醇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在医界这个不是秘密啊，那我们的政府官员花那么多我们纳税人缴的钱聘请了那么多公务员帮他们做研究，他们会做输我们吗？不可能吗？我觉得是长官他们有生杀大权，他们决定要做出什么决策，这个就是苛政猛于虎吧，我觉得错误的政策很可怕。
这里面有提到说有10个案例嘛，
对，
哦，就是分别是10篇的报告，哦，
对，
应该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个案报告。
是是。
那这些个案报告里面年纪最小的是大概多大？
他是有一个 0.75 岁的啦， 不满一岁的，
嗯，
哦，然后再来就是有2个5岁，一个7岁，一个11岁、13岁、12岁、10到16岁这样子，嗯，都有，儿童青少年都有。
0.75是不满一岁了，就是相当于9个月大了。
对对，
因为一岁是这个12个月
了，
好，哦，所以大概1/4嘛，
嗯，
就是这个9个月大，哈，嗯，所以是一个婴儿啊，
嗯，是
不满一岁的婴儿，
对，
好，哦，不满12岁的儿童，
对，
哦，
还未成年的
青少
年，
哦，也就是说 这些都看到吗？
对，
那这十篇里面，2020年的有几篇？
2020年的三篇。
那剩下的都
是七篇，都是2021年的。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2020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是
但是到20，因为2020有人报告了，所以大家就会注意，所以2021报告的就更多了。
是啊，是啊。
所以应该讲说这一篇因为是在2021的十月，也就是在去年的十月，刚好就是 Omicron 来之前，
是
大家已经知道 COVID-19 是一个容易侵犯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小脑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那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当然它就可能会引发脑炎，
对，
脑膜炎。
是，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推论，政府是知道的，是可能知道的。如果
你
能知道，
至少
你
要提醒
啊，你
要有，
对，你该知道，能知道，你却不知道，那就是过失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过失不太可能发生。你应该是知道的。
对，
可是你知道之后，要不是等到这些儿童脑炎的案例引起非常非常大的纷争，
是啊，
连李秉颖那个时候都手足无措，说：“哎呦，怎么会那么多？”
对，
陈时中自己都坦诚，我们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 case， 这些儿童脑炎的病童，在你台湾发生的儿童脑炎的病人在陈时中的眼中，当然我知道医界人士习惯用 case 这一句话，老一辈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会尽量避免把病人变成一个盒子，一个 case。
对，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你们当时认为有多少？你们的估计有多少？你估计没有那么多，超出你们的估计，对不对？
那你又是估了多少？
你们是估了多少？你们那个时候准备牺牲多少儿童的性命？因为李秉颖在一开始就讲了，
在
Omicron 一开始他就讲了，他估计是几十个人到上百个儿童。
对，对，我记得很清楚。
标题还写了，对不对？说上百名儿童，李秉颖隔天就说我没有这样讲啊，我讲的是说，如果比较国外那样的情况，以台湾的人口数，大概是从几十个人到上百个人，那后来陆陆续续出现，包括这个恩恩事件，也是其中一例，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例嘛。那时候大家都还觉得说，就是应该要等1922，要等卫生局派
车来
119的那个救护车来。
对，
所以
错失良机啊，
牺牲了。那为什么会牺牲？我们的政府早就知道会有孩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去改变，他们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或者不以为意，觉得不会那么多，应付错从容不迫这样子。
我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是指说他没有注意到要去修改这些规则，他只怕所有的人挤到急诊，会让大家感觉医疗量能不足，医疗会崩溃。为了避免医疗崩溃，把包括这样的染疫的一两岁甚至是婴儿，必须要留在家里，就算你发烧了你也不能去看医生，你要去看医生不可以自己跑去，对不对？你要去打1922，再把你接到各县市的卫生局，卫生局再去联络你家里附近的医院看有没有病床，有了再联络你过去看，或者让你去急诊带床。
对，
当时一开始的要求就是这么严格，而且你一旦确诊之后，你是有电子围篱的，对不对？
对，
你电子围篱被监测到离开你家里一步，
马上打电话追踪，
罚钱，对不对？
那时候动不动就是
可以最高可以罚到你100万，
所以大家不敢动啊，我觉得很大的动，
谁负担得了100万？
谁有那么多100万、
是啊。所以这么多儿童脑炎是谁害的，我就明明白白的讲出来，就是你04、06总统官邸会议，我就具体的这么讲，广泛的讲是你政府害的，但是不是政府要去害大家，是因为有0604的总统，
0406
的 总统官邸会议
选战会议，
对，我们后来被柯文哲戏称为选情会议，他们不是谈疫情，他们是谈的选情。
对，
的确他们
谈的
是疫情要怎么处理才不
会
影
响
选
情
啊、哦，就是苏贞昌最近压力也很大，
不断
的
说溜嘴，
说溜嘴哈、哦，自白啊、嗯哦，就说他注意的是选情，
打赢这一场选战，
他要打赢的是选战，嗯，就是这样啊，那是谁害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明明白白的把已经、嗯哦、在网络上都可以轻易查到的论文、哦、不要告诉我们说哎呦随时跟王博士啊你们比较厉害、嗯、你们查得到，我们疾管局查不到、哦、我们的小儿科 ACIP 的李炳颖查不到，对不对？李炳后来就老老实实跟你讲嘛，因为不是只有 COVID-19 会有脑炎嘛、嗯、对不对？会有病毒性脑炎的病毒一大堆啊，包括肠病毒啊、哦嗯、克沙奇病毒啊、嗯、对不对？还有很多像麻疹的病毒、疱疹病毒，这些会造成病毒性脑炎的一大堆啊，那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你说我是精神科我不懂，好，那你小儿科你总懂吧
是啊，
对不对？所以后来 ACIP 的李炳颖不是就回答 Coco 姐的问题吗？那怎么样才不会让孩子得儿童脑炎、嗯，
正解，
他就说不要染疫就不会得到儿童脑炎，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染疫没有医生可以跟你确定、
啊、
不会嘛，对不对？十个案例里面有毫无症状的，
真的就有两例是
意大利
的
这一篇这个女孩子，对不对？她第一次快筛是阴性、哦嗯、
对对，
但是后来症状出现这个病毒性脑炎症状，所以医师就觉得奇怪，在第二次再给她做 PCR、嗯，也就是说他在病毒量不大快筛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基本的脑炎症状就
已经
出现
了、
哦、然后他们就觉得、欸、怪怪的、嗯哦、那当时应该最容易感染到的病毒还是 COVID-19、嗯、所以就还是把它做了 PCR， 结果 PCR 就阳性了、哦、所以就确立了诊断，
对、
哦、当然这个女孩子是还算幸运、哦嗯、哼哼，经过一些相关的治疗，所以他就提醒很重要嘛，第一个你要及早诊断，
对、
哦、那我们那个时候没快筛啊，
要快筛没快筛，
没有儿童快筛啊，苏贞昌发了零到六岁的时候、嗯、发下去的快筛是两岁以下
不能
做快筛的公司是两岁以下不能用，不得使用在两岁以下幼童的、嗯、他叫你大人拿、啊、去用啊，对不对？这个政府有准备吗？苏贞昌你在零四零六的时候，你在总统官邸，在蔡英文的总统官邸，在我跟王博士也曾经参与包围的总统官邸、嗯、
里面、
嗯、你们有关心过这个问题吗？你们只关心选战，你们只关心要让他赶快烧上去再让他下来，
对，
快烧上去
快
烧
下
来，对不对？七八月全面开放，
对，
甚至干脆把指挥中心就关起来、嗯哦、把这个第五类传染病降级到第四类，这就是你们的思维嘛，什么都是在想选战嘛，所以儿童病毒、嗯、啊，儿童脑炎是谁害的？那就是你们害的啊，
为选举为唯一的道路啦。
本来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儿童的疫苗第二剂，对不对？
对，
四月二十号才赶快补票通过的儿童疫苗、嗯、那个时候说要隔多久？
十二周，
是要隔十二，
三个月后才能打第二剂。
对，
那疫情就已经，
后来你们发现不行了嘛，儿童脑炎一堆嘛，肺炎一堆嘛，
对呀、啊，
对不对？重症累积到今天都六十二个了，嗯，我们没有算中症需要住院的，还没有算进去哦，对不对？走掉的孩子跟青少年都已经二十一个了，嗯，其中还有五个是在家里暴毙的，
来不及
对不对
就业。
父母亲以为孩子在睡觉，对不对、嗯、可能就让他多睡了一会儿，就发现乖乖
的太久了，睡太久
了，对，就这样、欸嗯、你要知道这个父母亲是多么的伤痛，有的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就这样走掉，嗯嗯嗯，五个、欸、连送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欸、嗯嗯，所以不要轻忽，他也孩子可能没有什么任何的异状啊，
对，
没有发烧啊，哦，没有所谓的上呼吸道的症状、啊、
真的，
这里面的案例就是跟大家讲、啊、
真的，
对，他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不典型，
一出现、嗯、 就是脑炎的症状。
对，
好，脑炎症状是会致命的。
如果医师没有警觉的话，那可能就错失了黄金治疗期。这就是为什么要发黑粉。
一开始就是上呼吸道的症状啊，对不对？所以都觉得说，按照回家观察啊，吃个普拿疼啊，退烧药啊，小儿退烧药啊，对不对？退烧药水喝一喝啊，对。那熬过的当然绝大部分都是熬过，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几率性的嘛，你不晓得嘛，因为它虽然有三大途径，三大可能途径会造成这个病毒性脑炎，但是现在还没办法研究很清楚嘛，对不对？我要请问苏贞昌跟陈时中，你们目前有帮我们台湾这总共已经超过5000名的罹难者，有其中一个或两个进行所谓的病理解剖，让我们知道它明确的死因，这个病毒侵犯的器官有哪些吗？
没有吧，24小时
就要
火化啦。
没有听到这些报告啊，
来不及做一些病理检查啦。
对，因为你们是有权利的，你们是可以要求指定的解剖，而且家属是不得拒绝。
对对。
哦，虽然可能会引起一些家属的抗议，在法律上赋予这个权限。
对。
那传染病防治法为什么要赋予你们这个强制解剖的权限？就是要让政府知道病毒会侵犯哪些器官，可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没错，
减少人命的伤亡。
这是为了
权利都给你们
了，对，
但是你们有尽到义务吗？儿童脑炎就是你们害的，
没错。所以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也是觉得非常心痛。我们觉得这些孩子不应该这样子白白牺牲。说实在的啦，你看525才开始打。625孩子才能打第二剂，这还是在因为舆论的压力，这个病情的压力，他们把12周的这个间隔缩短成4周，不然照他们3个月后再打，那是疫情都过了高峰往下走了，那还打孩子打什么打？既然如果你要打的话，那当然是要希望他能够获得疫苗最佳的保护期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荒腔走板的这个疫苗这个我们的政策啦哈，尤其在这些证据已经显示这个并不是真的非常罕见到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这个在你看看在2020到2021年已经有这么多陆陆续续的报道，那这些科学的报道就是要提醒世界各地其他的专家医学家知道说，哎，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他们可能会以呼吸道症状以外的神经学的症状来产生，包括脑炎。那不然为什么需要这个做这个科学期刊？就不用啊，对不对？如果不是为了提早示警那我们何必要，他们为什么要提早公开，让你线上网络就可以下载，赶快及早参与？这就是因为要及早介入嘛，你不是等到病情来了，疫情来了，然后你再急忙擦屁股，当然是要在预防好胜于治疗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症结点，就是在于我们认为政策的改变必须依据科学实证啊。那你其实在去年度包括你看陈建仁他都已经想说明年度2022年要来开放，既然你们曾经有这样的打算，你们不是应该做最好剧本最差剧本各种的沙盘推演，调度资源是否周全来做一个整体的考量？难道你们也跟这个陈伯维一样吗？只要照顾投给你们的选民，其他的人民不是你的人民吗？其他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吧。我是觉得说
在这次里面也不是选民就没有受影响啊。
对，你们自己绿营的支持者。
对，好，当然我们说高雄市全部都是绿营支持者啊。但是在高雄、屏东、台南我们传统认为比较偏绿的南部七县市，难道这里就没有疫情、
没有
死亡、没有
孩子、
没有重症、没有孩子吗？是你们不敢讲。
对，到现在陈其迈都没有公布我们高雄各个年龄层的死亡的情形，儿童有没有在这一波 Omicron 染疫中重症的、离病的，完全没有讲，
不
敢
讲，
不敢讲，对不对？我觉得如果
我们要你讲，就发动
网军
莫名其妙的账号来攻击，对不对？攻击没有关系，但是你还是要去面对啊，怎样把这些真相告诉给民众？
对，尤其你看看，如果我认为高雄真的没有孩子这样子因此死亡的话，这个是你多大的政绩啊，对不对？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现为什么你高雄没有死半个孩子， 我认为这个病毒不是不会分蓝绿的啦，也不会分县市的啦，我们高雄一定也可能有极大可能也有，不然的话陈其迈你应该
全台湾62个重症啊，
对、哦、难道我们高雄一个孩子都没有在里面吗？我们要知道，
如果高雄真的没有，那当然非常好，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模式报告出来，
经验分享
我们的高雄模式是到底怎么照顾到、
嗯、怎么那么厉害，
孩子都不会有重症，
对，也不会脑炎的，也不会死亡的。对，我是觉得说这些公开透明的资讯才是我们其他的人可以帮忙一起来监督，然后也可以一起来防守那些不容易防守的一些资讯上的落差。你现在搞成一言堂的话，那当然你当然就是说没有办法，你我觉得现在就变得好像一直在圆什么。
防疫是要靠科学嘛、嗯、那科学就是一定是公开透明，就像期刊的发表一样。
对对、
哦、是要通过同侪的审查，你必须要把你的研究的方法
交代清楚，材
料对、哦、都要交代清楚，而且要提供人家验证，
没错，
必要的时候还把原始数据你都是要交出来给大家去验证的。
对，
为什么？因为这是科学，一定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
对，
防疫是要科学的，防疫不能够基于政治跟选举的利益去妨碍科学数据的公开跟透明。
是，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些证据显示，好，谁应该为这个儿童脑炎的出现而负责啦。好，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既然已经知道这个漏洞的话，那大家也就是学界也是在脑炎的案例出现之后呢，也尽量来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啦。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把孩子的命守住，毕竟他就是台湾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嘛。我们总不希望我们未来的国民都是一些就是生病的生病啊，后遗症的后遗症啊，谁会希望冒这个险去得这个病，没有任何的利益，只留下了一些可能的后遗症，那这样的风险我们是不需要去冒的啊。这些孩子他们才出生，
我们想想看嘛，如果当时在4月6号官邸会议之后，你们早就知道这些资料，
对，
那你也告诉大众说啊，我们有知道这些资料，可是我们的经济需要开放，
对，
那你想想看大家当时会做什么选择。我相信以我们已经度过了2年多的围堵生活的台湾，
对，
如果你可以进行表决或民意调查的话，那绝大多数的民众会要求继续围堵，
嗯，
哦，来减少伤亡，因为到今天，哦，加上去年的838位的罹难者，已经超过5000人了
，
如果扣掉，也超过4000人了，
对对，
哦。而死亡的高峰还没有往下降，
嗯，
还没有往下降，好、哦。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谴责这一个杀人不眨眼、嗯哦、不退缩不放手的政府、哦、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罪证
对、
哦、透过我们的频道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公民、嗯、
对，
让你们知道就是这些人在4月6号的总统官邸做的决定、嗯、他们应该要负起政治法律跟道德上的责任。
对对，好，这件事情只有越多的人知道，他们这些做坏事的人才敢，才会比较收手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线上的朋友踊跃的支持啊，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都能够多保重啊，然后我们继续的发挥我们个人的力量来对这个执政当局做出监督。好，我想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阵营，越要求公开透明这些资讯，这些其实都是公共财，这些国人的牺牲他们不应该白白被牺牲，也要让他们的牺牲有价值，就是要公开透明他们这一些罹病的过程，作为后来政策的一个调整的依据啦。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啦。好，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要邀请你的好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52新闻俱乐部的会员，支持这个优质的频道为大家继续的发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拜拜。